我们非常尊敬的各位法师，净明佛学社的吴主席、徐副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大德，阿弥陀佛！非常高兴能够应邀来到净明佛学社，向诸位师父们、诸位菩萨们来学习佛法。今天是中秋节，在华人的社会里面，中秋是团圆之夜，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真正的团圆在佛陀的座下，圆满生死。人生最终极的价值是什么呢？最核心的意义是什么呢？20世纪，基督教有一位神学家叫做田力克 Paul Tillich。 田力克他说了这么一句话，有一本书叫做《存有的勇气》，存有就是存在，存在的勇气，在这本书里面，他提到了，凡是存有的人、存在的人，有三种最基本的焦虑 （anxiety），英文叫 anxiety。中国呢叫做焦虑，尤其是人，人是高等的生命，高等的生命很会思考，很会想。有三种基本的焦虑，第一个焦虑呢叫做死亡的焦虑 （anxiety of death，anxiety of death），对死亡的一种焦虑。固然很多人都会说，死不算什么，死到时候死了，自然就解决了一切的问题。可是，在临终的那一刻，还是很多的焦虑，都不能够很安详的放下他生前的一切。我们人生是有很多的焦虑的，最大的一个焦虑就是死亡，因为死亡是很确定，可是又不确定 ，very certain yet uncertain， 非常的确定。凡是生一定有死，凡是有生命的一定会死亡，谁也逃不过死亡这一关。他是这样子的确定。从古以来，看到很多的修炼者想要长生不老，办不到；很多的帝王将相求仙丹，想要不死也办不到。大家面对这种死亡，就是一种最大的焦虑来源。生前，我们的焦虑从小时候就开始焦虑了，好像在玩这个跷跷板。这个跷跷板呢，小时候我们都玩过。玩跷跷板，我们是从底下慢慢走，慢慢走。如果跷跷板的另外一端没有东西，或是没有人在那边的话，我们本来是这样的，跷跷板是从这个低的这一段开始走咯，就慢慢走。各位菩萨们应该可以发现，当我们在走跷跷板的时候，是越走越困难，越来越难。自从我们出生，开始成长、学习、成家立业， 来到了中年，来到了壮年，我们越走越难，越走越难，当我们走到跷跷板的正中央，也就是比喻人生的巅峰状态的时候，我们以为已经是到达了人生最圆满的时刻，可是谁知道这个时候开始要走下坡了。人生最巅峰的时候，就是我们开始走下坡的时候。我们在走下坡的时候呢，越危险，因为走下坡，你那个时候不能够维持平衡的话，一下子就倒了，人就会摔下来。我们越走下坡越艰难，越走下坡越艰难。各位现在可以想想看哦，跷跷板中间是平衡的，本来我们是这样子，我们从低的地方开始走，一直走走走走，哎，这个跷跷板呢，它就慢慢的上来。我们在往前走的时候还容易，等到走到了跷跷板，我们维持平衡的时候，我们以为走到了人生的巅峰，但这个时候已经开始下坡了。下坡的时候非常危险的，因为这个时候另外一端没有人帮我们平衡，我们很容易就摔下来，很容易就摔下来。所以我们要很安全的走向人生的终点，很自在的离开这个跷跷板，这一边一定要有一个平衡的力量。如果没有人帮我们维持平衡的时候，我们就掉下去了。人生就是这样子，当我们自以为很圆满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最危险的。我们人生有很多的焦虑，求学的焦虑，工作的焦虑，家庭的焦虑，爱情的焦虑，事业的焦虑，但到最后谁都逃不掉死亡这一关。所有的焦虑都不如死亡的焦虑。田立克他在讲，作为一个人最大最大的一个恐惧啊，就是死亡。没有工作还不算什么，我还可以存活几天，可以向朋友借借钱，向银行贷贷款，不算什么。爱情失恋不算什么，家庭破裂当然很痛苦，会有忧郁症，会有压力，但最大的还是来自于死亡。死亡的时候我们要放下生前努力所得到的名利财富人际关系，面向一个不可知的未来。死亡是非常确定，可是却又非常不确定。我们不确定什么时候会死，不确定我们是怎么死法，我们是怎么死法的。放眼天下古今，有几个人能够像佛陀一样潇洒的死亡？佛陀的死亡我们称之为圆寂，圆满的寂灭。两三年前台湾法鼓山圣严法师，他在圆寂之前，他希望他的弟子只写下四个字：寂灭为乐，寂灭为乐。我们身心五蕴到最后都有极灭的一天，但有几个人能够极灭为乐，能够圆满的五蕴极灭？我们所谓的涅槃是五阴的涅槃，我们身心的涅槃。田立克说，第一个焦虑来源叫做死亡的焦虑 anxiety of death， 第二个焦虑他称之为荒谬的焦虑 方面的焦虑。如果我们稍微能够做一点思考，人生是很荒谬的。 Anxiety of meaninglessness 毫无意义。想想看，人生奋斗了一辈子，到最后通通要交出来，我们努力赚的钱通通要交出来，我们努力建立的好名声通通要交出来，我们所学习的知识通通要交出来了。这个是很荒谬的，辛辛苦苦努力挣扎得到的东西，到死亡那一刻整个完了。人生所为何事啊？所为何事？第三个焦虑，田立克称为定罪的焦虑。定罪 Anxiety of condemnation， Anxiety of condemnation， 就是基督教的思想里面，人一出生就有原罪的思想。在印度的宗教哲学里面有业力论，我们每一个众生生死轮回是由于自己所造业力，我们的业力没有净化之前必须不断的生死轮回，唯有透过修行净化了业力，才能够圆寂，才能够极灭为乐，才能够证得涅槃。 Anxiety of condemnation， 一种定罪的焦虑。在这三种的焦虑之下，就有了哲学的出现，尤其是宗教的出现。宗教是怎么回事呢？宗教就是最终极的关怀，最终极的关怀。我们最终极的关怀就是了脱生死，就是能够生死自在。泰戈尔在《飘鸟集》当中说过这么一句话：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人生最圆满的就是活着的时候像夏花一样的绚烂。今天是中秋节的，是中秋了。中秋在温带地方、寒带地方，树叶开始飘落了，慢慢的飘落，死如秋叶之静美，很安静，很美妙的姿势，从这个树梢上慢慢的回归于大地。这个就是人生最重要的理想。我们这次的讲座主题是西藏生死书。有关你生死的探讨，自古以来是人类最想突破可是却突破不了的一件事。只有很少数人在出生的时候还能够记得前辈子的事情，绝大部分的人一出生前辈子的事情都忘记了。是否有前辈子？很多的唯物论者都怀疑，尤其是现在的科学都是唯物论，都不承认人有前世，人有未来世，一切都是物质。可是世界上每一个宗教都承认有未来世， 如果没有未来世的话，宗教不可能成立。所有的民族神话里面都有来世的观念，不管是哪一种的民族，只不过是最近的200多年西方的科学主义唯物论兴盛了以后，很多人不再接受我们人有心理、有心灵、有精神的层面。科学主义的流弊我们现在都看得非常清楚了，全球性的暖化、环境的破坏种种，把地球出现46亿年以来所累积的资源，在短短的20世纪100年内整个消耗殆尽，整个破坏完了。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盲目的崇拜科学，盲目的崇拜唯物论，不再承认人有精神的存在，尤其不再相信人有来世。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接受我们还有来世，这一辈子肉体死了，下一辈子还有生命存在，我看我们不会像现在这样子肆无忌惮的剥削我们的大自然，破坏我们的环境，因为我们还要回到这个地球生活了。如果大家都能够有一个概念，我们死了还要回到地球来生活，我们会把这个环境破坏掉吗？如果大家都不是想要死后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都能够以建立人间净土、地球庄严国土为这个使命的话，我相信我们不会破坏我们这个地球的。因而对于生死这个议题就变成非常非常的重要了。在世界的各种宗教当中，对于生死这个主题讲得比较特色的，我们知道有埃及的死亡书。埃及的死亡书出现于6000年前，埃及人相信人一死了会被瀑布一冲就冲到地狱里面去，在地狱当中有12个国王会一再的拷问你，问你问题，你必须12个问题都能够很圆满的回答，回答通过了才会回到这个人间。因而埃及的死亡书英文叫做 Coming into the sun， 来到太阳底下，回到了这个地球，看到太阳了就可以获得重生。这个就是埃及木乃伊的来源，18世纪大约在拿破仑时代，埃及死亡书首先有法文本的翻译。来到了20世纪，对于死亡学的探讨曾经有三波非常大的运动。第一个是在1927年，在伦敦，第一版《西藏度亡经》，它的原名应该称之为 中阴文教大解脱，中阴身的阶段，听过教法而能够得到大解脱的法门，这是1927年鹦鹉本首先出现。出现了以后就影响了西方的心理学界、精神学界、医学界、心理治疗，甚至于像 Carl Jung、 像 Freud 都深受影响，而有了心理学界的一个大的潮流，有所谓的集体意识的出现，潜意识理论的提出。当然西方心理学比起佛教的唯识学、佛教的死亡学来说还是相当的浅，只不过是谈到我们这一世从母亲怀胎的那一刻开始影响到这一世的生命。而佛教的生命学、佛教的唯识学所谈的是生生世世的业力果报的观念。1927年西藏度王经首先有英文本出现以后，引起了全世界心理学界的、医学界的、精神治疗学界的重视。大家不肯相信佛教对于临终的分析竟然那么详细，对于死后的状况竟然那么合理，对于人死后还会再重新转世投胎能够提出一套无懈可击的理论。这个是1927年。40年后1967年，英国有一位护士出身的医师 Cicely Saunders， 桑德斯，这是女的 Cicely Saunders， 1967年整整距离西藏度王经第一本英文版出现40年。桑德斯这位医师呢，他在伦敦创立了圣 Christopher Hospice Hospital， 圣克里斯多夫临终关怀的医院。这位女医师为什么会提出临终关怀这个概念？因为她在西方面对着现代医学的进步，他认为人生非常的荒谬，死亡应该是生命的一部分，生命如果只有生而没有死，这个生命是有一个缺陷，不是整体的。可是现代的医学却不容许一个人死，医生的天职就是要把人救活来，要从上帝那边把生命救出来。 Cicely Saunders 他就很伤心，看到了很多临命终者，尤其是重症的病患者，比如说癌症或者是自然的老病的人，来到临终的时候接受现代医疗却不得安宁而死。为什么？到最后都是用氧气罩、用切管、用灌食。现代的人想要得安详的死亡， 太不可得了。台大医院有位医师，他就很感慨，我们现在的人就像一部机器，哪里的零件坏了，这里就换了一个零件，心脏坏了可以换心脏，胃肾坏了可以换肾换胃，现在连大脑坏了都可以拨开来这个洗一洗，好像这个肉体都可以换。这位医师就很感慨，我们现在医师唯一的一个责任呢，就是如何让一个人能够安详的死，如何让一个人能够死得很安详。英国这位西西里·桑德斯这位女医师呢，就是在西方面对着医学的进步得到很深的感慨，现代人想要自然死亡，想要安宁的死亡都得不到了，他才提出这样子的运动，临终关怀的运动，从1967到现在2010年，有43年的时间，临终关怀的运动慢慢在全世界被重视了，被重视了，就是1967年产生的第二波对生死学的探讨。但临终关怀运动只有提到如何让一个人能够安宁的死亡，在台湾推广临终关怀的运动有所谓四全，第一个全人，第二个全队，第三全程，第四全家。全人的关怀，不要把一个人当作机器，要把它当作是一个生命，把它当作一个生命，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我有很多的医师朋友啦，或者是药师啦，或者是护理人员，我经常很好奇的问他们，你们在打针的时候看到血流出来，开刀的时候你们是什么感觉？他们说没有感觉，完全没有感觉啊，有点职业病。他们说啊，如果有感觉的话我们工作做不下去了。我跟他讲啊，你们这种心态是错误的，你们要有感觉，你们要有慈悲，但还要有智慧，空性的智慧，你们要有慈悲心，你们要感同身受，你们要把这些病人当作是一个生命，是一个活生生的，是有感觉的人。你不能说这个刀子拿起来一割一切好像没有事，一般好像在宰鸡宰鸭宰鹅一般啊，到最后都职业病。所以临终关怀的运动，第一个叫做全人的关怀，照顾他的身，还要照顾他的心，还要照顾他的灵，身心灵全人的关怀。第二个叫做全队的关怀，整个团队，不是医师而已，不是护士而已，不是药师而已，还要社会工作者，还要心理辅导师，还要宗教师，尤其是宗教师最重要，能够给予心灵的终极关怀，终极的抚慰。这全队，全队都参与病患的照顾。我们知道医院英文叫 hospital， 为什么叫做 hospital？ 这是来自于希腊文，希腊文就说医院是属于 hospitality 的地方， 要温柔，要有礼，要很有人性的这个地方才是医院。古时候的医院都是如此的，古时候的医院都是盖在花园里面，大自然里面，不像现在的医院都是冷冰冰的，都是白色的墙壁，白色的医师服、护士服、药师服，冷冰冰的，一点 hospitality 都没有。 hospice care 就是这个意思，要给予这个 hospitality 的照顾，要全队的关怀。第三，全程的关怀，全程整个疗程，一个人在临终时身心衰老分解，我们的表面意识分解，深层意识分解，到最后我们最基本的心离开这个肉体，全程连这个肉体死亡了之后还要继续关怀。这个世俗面包括这个葬礼如何能够很温馨、很庄严、很有意义，能够对亡者有真正的帮助，这是全程。再来是全家的关怀，当一个人生病了，全家人都不得安宁；当一个人面临死亡了，全家人都恐惧不安，全家人都不知道怎么办，都不知道怎么办。当一个人断了气，全家人都慌了，都不知道如何去帮助一个临终者、一个亡者。所以要全家的关怀，全程的关怀，全队的关怀，全人的关怀。这是1967年第二波现代有关于生死探讨的运动。30年后，在1993年，西藏生死书的英文本发行了，《The Tibetan Book of Living and Dying》。我花了3年的时间把它翻译成中文，在1996年就有了第一版的中文出现。10几年来，这本书影响了多少的人？很多很多，不是学佛的人，是基督徒，很多是没有宗教信仰的人，他们的子弟在老人家面临死亡的时候啊，唯一所依靠的就是这本书。这本书跟宗教无关，它是跟每一个人切身相关。不管是哪一个宗教的信仰者或是不信宗教信仰的人呢，他们就拿着这本书啊，依照这本书的内容去操作，也甚至于给他们的老人家看。很多人在临终之前看了这本书就放下了，看了这本书就得到了方法。我在台湾有很多很多的朋友，他们自己要过世之前或是他们的家人要过世之前，经常都会找到我。有一个他是基督徒，住在这个医院，他的儿女就问我，我的父亲是基督徒，如何能够从西藏生死书里面呢，让父亲能够很安详的往生。我就要告诉他说，你不要跟他讲宗教，您呢，教他一个书中所说的一个最好的方法，呼吸，放松心情，好好的呼吸， 观照呼吸，一呼一吸，一呼一吸，吸进来的时候你把它当成是生，呼出去的时候当成是死。你告诉你的老人家，吸气是很好的，我们需要氧气，可是诸位朋友，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只吸气而不呼气行吗？不行。我们一直吸，动不掉呗，动不掉，你还是要吐气。我就跟他讲啊，请你的父亲呢，依照呼吸，观照呼吸，慢慢的吸气，慢慢的呼气，你去发现，一呼一吸就是生死，不可能只有生而没有死，就好像不可能只吸气而不呼气的。而且对死亡，您也不要恐惧。诸位朋友，有没有试试看？我们呼气，吐气，气给吐出来，可以不吸气吗？你不吸气，还是自然会吸气，还是自然会吸气。你吐气出去呢，你不吸气哈，冻不掉了。所以呢，生死哈是相续的，有生必有死，有死也必有生，死亡都不必怕，都不用怕死。有很多人很怕死的，很怕死过去找我，找我我就叫他们死，我就叫他们卡扎死。因为很多人很执着啊，这很执着的话，这个不肯死啊，这个、不肯死啊，不肯死啊，那这个家里的这个眷属呢，有的时候不肯死哦，很伤脑筋啊，很伤脑筋啊，因为明明这个肉体都已经不行了，医生都已经宣布不行了啊，可是呢就是死不瞑目，当然说要怎么办，你就要去安慰他们。我就对很多人这么讲啊，你这本书啊，你好好看，你可以克服死亡的恐惧。就我刚刚所说的那个例子就已经很简单了，你只要仔细的呼吸你就知道了，生死是一体的，有生必有死，有死也必然有生，不可能只生而不死，也不可能死了什么都没有了，一切都不要怕，一切都不要怕。帮助了很多的人，很多的学生临终之前也只有一件事情啊，要我去见他。有一个学生是艾滋病死亡的，临终之前呢只有一个交代，你赶快把老师请过来。所以我就赶到了荣民医院，在这个艾滋病那边，很多人告诉我说，你要小心呢，那个艾滋病啊，针头稍微一不注意啊，或是血喷出来或等等，你会得到艾滋病，你会得到艾滋病 AIDS 啊。但是没有什么好恐惧的，我们怀着空性的智慧慈悲心去帮助这个临终者。所以从1993年英文版出现，96年中文版出现，此后呢陆续有其他的各种的版本出现。这本书啊在全世界流通几乎超过了1000万本啊，绝对比这个数目还要大。这个就是引起了现代对于生死学探讨的热潮。目前在美国的大学，一半以上的学校都有生死学的课程，甚至于中学、小学都有生死学的课程。啊，在台湾，生死学的探讨也是一门很热门的课程。西藏生死说，我首先所要介绍的，就是心与心性。 为什么？因为谈生死是就心而言，谈了生死是就心性而言，相对的真理世俗地来说，我们人是有生老病死的过程，有生死轮回，但这种的生死轮回是世俗地，是就现象而言，表面现象，用我们的五官可以看得到的，一个婴儿出生了，长大了，老了，病了，死了，这个是相对。但这种相对的层次只是叫心，佛教说我们的生死是在心，我们的烦恼也是在心，快乐也是在心，甚至于证得涅槃了生死也是在心，甚至于心净则国土净，心净则众生净，净土也是在心，众生的清净也是在心。从相对的角度来讲，一切都有变化，这是心，我们称之为妄心，或者是妄想，或者是假的心。另外一个，一切众生本具的佛性，称之为心性。心性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不大不小，不方不圆的，那个叫做心性。心性是心的基础，心性如广大无边的虚空一般，在广大无边的虚空有种种的现象出现，会有乌云出现，会有高山、深谷、大海、草木，一切的动植矿物，宇宙一切万法会出现。出现的那些现象，我们称之为心，称之为生死。这本书呢，总共有22章。分成4篇，第一篇10章是谈生，生只是假名，死也是假名，称之为生是指此生的自然中因，自从我们投胎转世的第一刹那开始，我们就有了生命。华人最有智慧的，一出生就是一岁，跟西洋人不一样，西洋人很笨，只有我们这华人很有智慧，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投胎转世的时候已经是生命，那一个生命已经有觉受了，已经有觉受，首先是五蕴中的色音，就是肉体，首先是有色音，而后慢慢有受音，感受觉受，感受是受到母亲的影响，母亲的饮食，母亲的情绪，母亲的想法，都会影响的胎儿。从受孕的第一刹那就已经有了生命，慢慢的有受音、想音、行音，到最后视音，整个完整，眼耳鼻舌身意这6识都能够充分的运作。大圣唯识学讲到第7摩那、第8阿赖耶识，生就是我们此刻的状况。为什么要谈生？因为死是生的连续，没有生何来的死？有生必有死，想要求的不死，就从 求得不生开始。可是我们好好的观察，世间有哪一件事情不改变的？世间有哪样东西不消灭的？没有，一切都是无常，不断的在改变。多少的宗教家、哲学家想要求得不死都办不到，只有释迦牟尼佛太有智慧了。他发现为什么会有死，死之来自于生，因而想要不死就只有一条路，就是不生。可是释迦牟尼佛又深入的去关照生命，就发现我们的肉体不可能不死的，肉体不可能不死的，没有哪一个动物的肉体不死，没有哪一个植物不死，没有哪一个矿物不会改变。凡是物质的东西，凡是存有的东西，一定有死亡。田立克所说的三种焦虑：死亡的焦虑、荒谬的焦虑，你想想看，还有定罪的焦虑。这三种的焦虑啊，田立克他一直在追究，找不到答案。2500-6000年前，佛陀就发现了，凡是存有的一定会灭，生老病死，生住硬灭，这个是自然的法则，这个是最高的真理，谁也改变不了，连佛也改变不了，连上帝也改变不了。佛陀，但是他发现一件事情，很奇怪，很奇怪哦。我们这个肉体啊，不能不老，不能不死哦。但是佛陀他发现，哎，有一样东西是可以不生的，那就是心。这是他很大很大的发现。他透过这个禅修，就发现我的心是可以让它不动的。诸位朋友，你禅修的时候，你就可以发现，你只要禅定力够，进入四禅八定，尤其进入第四禅，进入第四禅无想定，那真的是心可以不动，也就是心呢可以控制它，进入无想定，或者进一步能够提升到四空定，心是可以不动的。这心不动的话，那等于就可以控制它不死，心可以不死。佛陀根据两个外道的仙人来修禅定，证得了第四禅、第四空定。外道的仙人以为这样子就得到了涅槃，就得到了极灭为乐。佛陀的发现不是，出了定以后心又开始乱了，又开始有生灭了，因而他继续关照，关照到只有智慧，只有空性的智慧，般若的智慧，了知一切法的缘起性、此缘性，一切法的空性，了知一切法的真实相，尤其是对于生命的真实相、生死的真实相，彻彻底底了知的这个生死是什么样一回事啊？就是这样。什么叫啊？就是这样。啊，不是假的啊，假是这样，啊就是这样。啊，会老这个是自然，是真理；会病是真理；会死是真理。死了并没有真的死啊，就好像呼气，必然自然就会吸气。所以死亡不是真的死，生不是真的生。了解了这种生死的真相，有了智慧以后，人就可以不生了。这是心不生，也可以生不生。心不生啊，就是不起分别心， 不住妄想，一切现象真如真如，如是如是如是，如是如是是不能讲的，是如来如来如来如去，就是只有一个如而已。什么叫如？你只能够去体验它，你没有办法用我们世间的现象去解释它的。佛陀就发现了这种了生死的方法是从心的不生开始，但要心的不生就必须要有智慧了解到真相，因而面临一切境界的时候呢，不住妄想，不起分别心，这样子心不生了，不生当然就不死了。我们讲生，生是很重要的，人生是很难得。中国的尚书洪范篇说，人生有五福，第一福叫做长寿。长寿为什么是一个福气？当然长寿还要健康康宁，还要富贵啊，这个才是福气，还要优好德，要修行，还要善终，这个才是福气。为什么生是很重要？因为生我们就可以学习，生呢我们就可以继续修行。如果我们现在不健康，我们现在不是暇满的人生，生活还过得去，不是说为着三餐疲于奔命，我们是没有办法学习听课的。但也不是说忙到啊，一天到晚只是赚钱，一天到晚只是想到赚钱，只是想到名利，也是不能够学习，不能够修行的。所以这个生很重要，因为有了生我们才有生命。当然我们可以说死后可不可以学习，可以的，那个是很特殊的教法，那个叫做命法，不是我们现在一般讲的显教的法。此生的自然中因，最主要的讲是说我们这一辈子为什么是这样子，我们这一辈子为什么每一个人都不一样，这是有原因的，这是跟自己的业力有关，跟自己的习气有关。是多生累劫无始以来我们养成的习惯性，这种习惯性很难改这个习气很难改修行啊，熟处转生，生处转熟，我们借着宝贵的生命来学习。第二篇总共有五章，讲的是临终。临终它是痛苦的终因，为什么称之为终因？终是中间，因你可以解释成阴阳的阴，也可以解释成五阴的阴，以佛法的名词叫做五阴。五阴是什么？色、受、想、行、识，总之就是身和心。身和心就是中阴，就是阴。所以中阴是什么呢？介于两个状态间的五阴，都是身心。比如说我们现在活着，我们现在活着，以佛法来说，色受想行识五阴都有，简单来讲就是有身有心。我们的基础当然是心性，有身有心，这个是活着的时候。临终很痛苦，因为我们的肉体开始衰老，开始坏掉，开始分解，开始不能够正常的运作，我们必须放下生前的一切财物，一切外在的东西通通要放下，不放下也不行。只有一种东西我们会带着走，我们心里面的东西，心里面的东西 想想看，从小时候到现在，我们从小时候的经验带到现在的一定是心。我们现在的此刻离不开昨天的影响，去年的影响，十年前、二十年前，小时候我们投胎转世第一刹那的影响。以佛法来说，再往前推，转世投胎之前的状态，那个时候我们称之为中阴身。我们死后心离开了肉体，那个时候我们的存在是只有心，我们没有身。我们妄想有一个身，称之为中阴身。这个是阴的第一个解释啊。阴的第一个解释呢，就是五阴，也就是身心五蕴色受想行识，这个是最基本的佛法。第二个解释呢，是阴阳，阳是代表很明显的，阴是代表隐秘不明显的。我们说我们现在活着是在阳间，死了就是在这个阴间，因为不明显，因为我们不了解，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这个时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要了解死后是怎么一回事，只有佛法讲的最详细。西藏生死书的第二篇五章讲的这些临终，很详细的描述我们临终的痛苦中阴状况。第三篇有五章是死亡以及再生，这个就很难了。我们一般人再怎么想都想不出死亡之后是什么状况。很多人就会怀疑，那你佛教里面对于临终、对于死后的描述是真的吗？如果是真的话，是从哪里来的？是真的吗？是可信吗？是从哪里得知的？是谁去得知临终跟死亡再生的状况？答案是这样子的，是透过于禅修。当我们心能够宁静下来，能够观察自己心的变化，那个时候就了解了生死的真相。为什么要修行？为什么要禅修？就是练习死亡，练习死后，练习以后我们在转世投胎时如何做选择。当我们在禅修一开始时，心是散乱的，是浮动的很厉害，昏沉掉局，昏沉掉局，那个就是临终的状况，非常的不安，身心大转变，身大转变。我们身本来都在动，都在讲话，可是一打坐，身不可以动，眼睛闭起来，在宁静的地方什么都不想，专注于守人静，那个时候就是身在分解，心在分解。等到能够进入定中的时候，这个就是代表了死亡之后的法性的光明中阴。因为法性中阴里面的特色就是光，就是明光，清净的光，或者是蓝色光、黄色光、 红色光、白色光，光的景象，光的生命体出现，这是濒死经验研究的结果。